会做定语从句，会做宾语从句，它在动词后面，对不对？好，那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见到 notice 你会想到什么？见到 notice 你马上就会想到看到，对不对？那么一说起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什么概念呢？ notice 它可是表示看到，那它的意思就等于 see， 而 see 有什么用法？ you see somebody do something， you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然后才到了 that 从句，对不对？所以呢，我现在就会知道 notice 这个词，如果要说 notice， 你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 notice 加人，第二个想起来就是 notice that， 那证明 notice 这个词你没有完全掌握。你的第一个用法 notice 加 something 那是可以的，但是你第二个涌入你脑海当中的概念一定是 notice somebody do， notice somebody doing， 注意到某人做某事，注意到某人正在做某事。第四个涌入你脑海当中的才应该是 notice that。所以在你的脑海当中，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涌进来的时候顺序都不一样，到最后才迫不得已才用 notice that。 好，那现在我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句话我可以不用 notice that 吗？我可以不用吗？可以还是不可以？我注意到那个是那个 river of liquid 正在冲它过来，这句话我可以不用 that， 那我怎么改呢？好，那因此我就可以说的是 he noticed， 有人说 he noticed a river of liquid which was coming towards， 我可以用定语从句吗？你看 notice 后面是 something， 对不对？对，我注意到一个一条岩浆形成的河，什么样的岩浆形成河呢？正在冲我过来的岩浆形成的河，这是第一种。而第二种我更希望大家能够说出这样的句型，叫 notic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反正他不是正在吗？对不对？这个岩浆正在冲着我过来，那我就可以发现叫做注意到某人正在做某事，叫 notice somebody doing， 只不过这次不是人，是什么？是 river of liquid rock。 那所以这句话我还可以怎么说？一起来看看啊，大家可不可以这么说，叫 he noticed a river of liquid rock coming towards me。 你看 coming towards me， 所以这个句型你要知道，书上的句型不是唯一，它只是其中的一种。我可以会想象得到，根据我以前的观点，我还可以改为哪些句型。所以只有这样子，你想你经过这一改之后，你会发现 notice 原来你的四种用法都记住了。好，那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句型，叫 notice a river of liquid rock coming towards him， 这里面有 a river of， 我们出现了一个 river of，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的，我们以前都叫 river， 今天出现了什么叫 river of 呢？就什么什么东西形成的河流叫 river of。 现在 liquid rock叫做什么形成的河流？就是液体的岩石形成的河流，那就叫岩浆。好，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如果要说血流成河又是什么概念？那我们也知道它也是一条河，对不对？那么这条河只不过是什么形成的？ blood， 那我就叫 a river of blood， 那不就是这个概念吗？好，那因此我们中国还有什么泥石流，你现在叫做什么叫泥石流？叫 river of，后面是，你看泥石流是由什么组成的？叫做 stones and sands， 对不对？会有小石头和沙子组成的，就叫泥石流。好，那所以就叫 a river of 了嘛。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再看了。再来看底下的一个句子，叫 is threatened to surround him completely。 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不是人 threaten to do 就不叫威胁做某事，而是其他的东西做主语，范围什么 threaten to do，有迹象表明，还记得吗？所以我们会说有迹象表明这个 rock 会 surround him， 这个 liquid rock 会 surround him， 会包围他的。 But Cassie have managed to escape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means 就及时的跑出来。 He waited until the volcano became quiet， 他等一直等到什么时候？ Until the volcano became quiet and he was able to return 2 days later。然后他说一直等到岩浆怎么样安静下来，然后再能够怎么样能够回来，什么时候回来？ 2 days later， 两天之后回来。 And this time 这一次 he managed to climb into the mouth of water mouth of Keturah， 说这次他成功的爬到了这个 Keturah 的口上，也就是什么口？火山口。 So that 一看到 so that， 你是不是又该回忆起一些东西了呢？So that 连在一块儿，它就叫以至于还是以便于？以便于，是一种目的。好，然后我们说目的状语，这是从句还是状语啊？从句。 一旦要说目的状语从句，你马上就会想到目的状语从句当中一定要含有一个情态动词。所以你现在看这句话对不对，就要看它有没有哪词情态动词，而我们这句话有还是没有，有那个 could。所以你在读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觉得我在读书的，一个人会说我读书的时候读这篇文章花了三分钟，一个人说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花了三十分钟，然后有同学说你怎么会花三十分钟，二十七分钟干嘛去了，他的二十七分钟就应该在做这种事，就是我看到每个东西我都会跟我以前所联想起来的单词或者是语法会构成一个联想，让他们相通。只有你在这样读文章的时候才有效果，明白吗？如果你只是花三分钟来读，我估计你的三分钟里面就在做这件事，就是这句话讲什么意思，除此之外你就没有其他的概念了。所以我们说那你三分钟能读完文章，如果你要是每一句每一句你都会想这个东西跟我学过的什么东西有关，我会想到联想到其他的一个覆盖面的话，那事实上你只要学一篇文章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第二册整个的每篇文章都带你读，原因就是因为我必须要给你一些你自己想象的空间，而这个想象我们不是让你去空想，是你所有的我们该给你的知识点全部在我们以前现在说到现在都已经给过了，就是你以后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so that 会让我想起来我学过的什么东西，这个 stand 会让我想起来我学过的什么东西，就是你学过 what you've learned 你所学过什么概念。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有 so that he could take photographs and measure temperatures 对不对。好，在底下他说 TSF has often risked his life in this way， 这应该才说我们今天新的东西呢。这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risk 这个词我们学过，但是以前做什么学，做名词学的，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们都说的是冒险叫什么，动词短语叫 take a risk of， 介词短语叫 at a risk of， 还记不记得是我们在那个是那个人不服气他的钱包被偷，结果他追那两个小偷去了，就是那一课当中学的一个 risk。 好，那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 risk 做动词，risk 后面居然直接就加了一个 something， 看到了吗？叫 risk 什么 one's life。 好，那因此这个词组很好翻，叫 risk one's life， 我们怎么翻，冒着生命的危险。好，什么叫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大家从来在说汉语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冒着生命的危险，所谓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是冒着什么生命的危险，失去生命的危险，是吧？那好， risk something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冒着失去什么的危险，我们就这么翻，冒着失去什么的危险。所以那么我们常常会说 you are risking your job， you are risking your job， 说你正在拿你的工作冒险，这样是什么概念，你在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失去工作的危险。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he quarreled， 他争吵 he quarreled with his wife and risked his love，他和他妻子争吵并且 risk 的什么呢， his love， 他跟他妻子吵狠了，最后会怎么样，会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失去他的爱人的危险，他吵多了最后就会离婚 divorced。 所以他就是这个概念叫 risk something， 叫做冒着失去什么的危险。好，那因此这是我们的第一种表达。那以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概念， risk 后面既然能加名词，那要加动词怎么办，那就会是 risk do something 还是 doing something， doing， 因为我们说它能够加名词做宾语，它就能够加动词 ing 做宾语，因为我们的 ing 是做名词看的，对不对？好，那因此我们说有个 risk doing 叫做冒着某件事做某件事情的危险。所以我们什么叫 risk life， 如果我们要用 doing 来解释，我们就这么解释，所谓的 risk something 就等于 risk losing something， right，这两个词我可以就此解释， risk something 就等于 risk 什么 something， losing something， this is risk。 好，这是 TZF have often risked his life and then the last one。 好，那最后一句话叫 he has been able to tell us more， 他能够 be able to has been able to 表示的是已经还是将要，已经成功的 tell us more，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关于什么更多的 about what the active volcanoes than any man alive。 他有了一个比较级 more， 他就会有 than 表达，对不对？那么这句话怎么翻呢， 什么叫 than any man alive? 在这句话当中，我首先学到了第一个 alive 会放在 any man 的后面，做什么定语啊？后置定语。因为为什么要放在后面？因为它是表语形容词，它一定要做后置定语的，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那第二个再告诉我一个概念，就是 Is this Polish scientist alive? Is this Polish scientist, 就这个波兰的这个科学家 alive, 还活着吗？ Yes or no?
Yes.
Yes. 好，你再读一遍最后一句话。He has been able to tell us more than any man alive. Alive or not alive? 这个人到底活着还是死了？好，那么是活着还是不是活着，我们曾经教过大家一种表达方式。我们说如果你用比较级 then, 然后上在这里面它表达是最高级含义，对不对？这个人告诉了我们最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说了，如果这个人不属于后者，你就不要加 else, 你就不用加 other。但是如果这个人属于后者的话，你要明白他就像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词，叫是北京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大，这句话是错的，应该是北京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都大，对不对？所以那这里面就导致了一个结论，就是他比任何活着的人告诉的都多，证明他属不属于后者。他既然没加 other 没加 else, 证明他属不属于后者，不属于后者。那任何人都活着，那他就干嘛？他不属于后者了，那他就证明 he's dead,他已经死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个人要想让他活很容易，你只要在这里面加一个词他就活了。加哪一个词？叫做，你不能说 any man else, 不对， any other man, 因为 else 要放在 anyone 的后面，对不对？所以应该说 any other man alive, understand?所以人家的死活就在你一个字之间就定下来了，你知道吗？你拥有判官的权利。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级当中，我们再次重复一下这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是我们以前说的，如果前者属于后者，那你一定要把从这个比较对象当中把它自己怎么样排除出去，加 other 加 else, 加 other 或者是 else。 但是如果不属于后者，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比方说中国比日本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大，那你还要加 other else 吗？不用，因为它不属于日本的城市，你就直接说 Beijing is larger than any city in Japan 不就可以了吗？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事实上还是很傻，大家要知道你读第一句话，你事实上就应该敏感到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人不是 spend 什么什么什么时间，而是 spend 什么 life lifetime。 一个人没死，你能说他毕生精力干嘛吗？所以我们说毕生精力能说这句话的，一定是在开追悼会的时候说的。那么你想这个人他也是死了，一头一尾都向你暗示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right? 好，那反过来我们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反过来我们在这里面说话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就会说的是，说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活着，你就不会说，我们像中国人也会说，哎呀你脑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汉语当中真会对这个活人这么说。但事实上我们习惯上也会怎么说呢？我们习惯上会说 You spend most of your lifetime, 我们会这么说 most of your lifetime, 大部分的生时间，对不对？那就表示你以后要转行要去干其他事，我们也不反对了。但是如果你要说 spend one's lifetime, 就表示他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做什么事。